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一晚上的6:1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首先带您来关注一下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今天标普500指数呢收盘的时候几乎是持平的啊。那么华尔街呢都在等待这个债务上限的会议啊，刚刚呢最新结果出来了哈，就是没有结果啊，等会儿我们再详细看。那么标普呢在收盘的时候是微涨了0.65点啊，还不到一个点，涨幅只有0.02%，收4192.63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40.05点，跌幅是0.42%，收在33286.5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62.88点，涨幅0.5%，收在12720.78点。那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啊，盘中和收盘呢都创下了自从去年8月以来的最高价格。拜登和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啊 ，Kevin McCarthy， 双方的这个谈判代表啊，今天早上在国会大厦就已经谈了一轮了啊，但是没有什么结果。那最新呢，我们看拜登和麦卡锡的这个谈判出来呢，也是没有一个结果的啊。那双方的这个争执点啊，简单来说，共和党呢方面是强调说啊，一定要削减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啊，不能无限制的去一再增加这个债务的上限啊。那么民主党方面呢是认为说不涨税的削减开支呢，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像是拜登政府方面哈，很多民主党人是强调要增收富人税啊，同时呢双方对砍掉哪些支出也有意见哈。比如说呢，共和党人认为这个像是一些社会福利方面哈是可以把它缩减下去的啊，但是呢对于民主党人方面呢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啊，双方非常多的争执。还有说把这个债务上限到底以什么样的基准来算呢？两党也没有一个共识哈。民主党人希望呢，把支出稳定在今年的一个水平作为一个参照的一个曲线啊，一个 level。但是呢，共和党人则希望恢复到2022年的那个水平，以那个为参照物，就是说把它卡死，我们就不要再超过了哈。所以这个众议院上个月通过一项计划，说要明年削减大范围的一个政府开支哈，当时的这个众议院是计划至少砍掉8%啊，那么这个也是被大多数民主党议员还有这个拜登总统他所不能接受的啊，所以大家看这个两党之间的这种博弈哈，其实也是来自于不同政党他们的一些理念吧。民主党是就是比较说偏重社会福利啊，然后要多征税呀 啊尤其是征富人税呀、啊，但是呢，作为共和党方面来说是强调说这个钱我们要省着花啊，然后呢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但是哪个该花哪个不该花，共和党认为说比如说国防方面应该花，应该加强，然后对于这个退伍军人方面的福利不能削减，但是对于一些可能被认为是滥用的福利呢，他反倒认为需要把它拿掉啊。那么两党之间就在不停的博弈啊谈判进行当中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时间点它是有一个限制的哈，6月1号啊，这个财政部长说这个就是美国国债违约的一个期限就快到了哈，所以在这之前双方今天虽然没有谈出一个什么结果来，可是呢这个拜登总统也好，还有这个 Kevin McCarthy 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哈，也是众议院的议长，他们就认为说我们还会谈啊，还很乐观。但是呢他们谈成了之后啊，只是一个口头的，还需要在国会上面跑一个程序进行一个立法，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可见哈，就是投资人也好，各方也好，都在关注哈，这个美国国会能不能赶快赶在6月1号美国国债到现之前哈，赶快弹出一个结果来。所以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进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哈。那其实关于这个国债，因为他老也谈不出来嘛，甚至有些人还催拜登说是不是援引宪法第14条修正案啊，自己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不管共和党人了啊，就是援引这条宪法来去总统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就是擅自把这个债务上限提高了行不行呢，这个可能很多法律专家哈他们要去探究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作为选民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两党不同理念的这种互相的就是 讨论、博弈、争执也好，然后得出一个能够代表大多数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才好，而不是说去钻各种各样法律的这个漏洞也好，或者背书也好，援引法律的权利也好，然后就把这个什么事情就给做了哈，这就叫一意孤行哈。所以现在很确实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敦促拜登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就要把这个上限提上来哈。但是拜登本人呢，我们看到传出的消息，他还是在犹豫的啊。而且他也知道，一旦他什么都不管，用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这个权利给他的话，他后面也面临着相关的法律的诉讼啊。那一旦法律诉讼开启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没得谈了哈。法律诉讼一开启，那势必就是要这个结案了才行，才能有一个结果，那么债务上限很可能就真的违约了，到时候带给整个金融股市各方面的这个震荡，导致美国的信用评级下调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连锁式的海啸般的反应就来了的话，那这个可能是更可怕的一个结果哈。但是回归到原点，就是这如果真的是总统一意孤行的话，那就真的是没有民主了哈。所以现在不管是拜登也好，民主党人也好，共和党人也好，这种不停的去谈判双方的这种各执己见的去谈去磋商，那才是可能是我们作为选民来说乐见的一个民主的一个过程哈。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债务上限，因为真的是对整个金融股市影响非常之大哈，所以我们就先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个更新，再回来看这个美股的情况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本周哈，主要股指呢，现在今天才第一天，上周是收高的哈。那么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呢，虽然有这个债务上限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还有通货膨胀的一些负面因素，但是股指还是在继续走高。标普呢是徘徊在略低于4200点的一个水平哈。虽然从技术层面走势来看，可能还会再涨，但是呢，也有部分华尔街人士表示说呢，还需要更大的市场的广度，才能让这种涨势持久啊。那本周呢也有一些经济数据哈，但是相对来说公开的这个结果比较清淡了啊。第一季度 GDP 的修正值定在25号要公开，还有联储局的首选通货膨胀指标哈，就是 PCE， 它的这个个人消费支出指标呢会在26号公布，还有呢24号会公布联储局5月的会议记录。那么从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哈，就是联储局到底怎么考虑下一步是升息、降息还是暂停啊？这些可能性我们就要来看这个记录上面是怎么描述的了。还有这个财报方面哈，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哈。虽然财报季要结束了，但是像是一些关键的公司，比如说 Zoom， 还有这个Dick's Sporting Goods 啊，都是本周的一个公布的重点。那另外呢，对于整个的能源业的低迷啊，高盛有评论认为说哈，是为投资人创造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哈，能源精选产业 SPDR 基金 XLE 年初至今下跌有8%了，能源类股呢在2023年下跌了9.4%，标普中11个主要股指中跌幅最大啊。那与此同时呢，标普2023年是上涨了9.4%。那另外这个 Amazon 啊，现在是这个 Evercore 啊ISI 互联网和科技股首选的3只股票之一啊。那么这个 Amazon 呢，在最新报告中被排名第3。那分析师呢是马哈尼哈，就强调说这个亚马逊网络服务啊是可以推动这只股票成长的一个催化剂哈。到底会不会表现如预期当中好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跟这个经济相关的一个消息，而且就发生在我们本地哈。就是今天呢，白宫宣布半导体制造公司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计划投资高达40亿美金哈，要在硅谷中心地带建一个新的研究中心，来促进芯片制造业的一个发展哈。根据国会山的报道呢，这个应用材料公司将会建立设备和工艺创新与商业化啊 EPIC 中心啊，来进行研发，目标是要设计下一代啊新一代的半导体制造工具，还会和一些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合作哈。那么根据我们看到的消息啊，今天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到了 Sunnyvale 啊，来到这个应用材料公司发表讲话啊，然后他还见了一些半导体制造商啊、设计和供应链公司的高管啊，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在美国进行投资。 那么这个根据应用材料公司方面的表示呢，它新建的这个中心哈，在 Sunnyvale 是预计有3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啊。新设施计划是在2026年投入使用，能够创造高达2000多个工作岗位哈。那么美国其实正在试图通过去年批准的一项520亿的措施，促进先进半导体业在美国的回归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消息呢，无论是对促进美国半导体业的发展，还是促进我们硅谷 local 的啊相关产业的发展呢，也确实都是有所注意的啊。那今年3月21号呢，商务部是曾发布一个拟议的规则，要限制像是台积电呐、三星啊、Intel 这些大型公司在中国的产能扩张，而且呢要阻止像是包括华为、商汤、长江存储等这些黑名单上的中国企业拿到美国的技术和设备，防止520亿美元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被中共这些国家所利用哈，那所以拜登总统在去年8月签署成法律的一个法案呢，叫做《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实施，就是推动这类的投资哈，并且呢加强一些私营部门的这种经营。那作为这个应用材料公司，它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服务供应商了哈，所以呢，他也表态说，在7年之内会投资，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刚才谈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呢，来领取一些补贴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最新哈，骑着马在芯片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动作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自从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哈，其实很多私营公司已经宣布在美国进行4700亿的制造业和清洁能源的投资，其中也有包括高达2000亿的半导体的制造业。那除了这个应用材料之外呢，IBM 啊，它也宣布要在纽约投资200亿做这个设计和半导体，制造半导体啊。那 Intel 公司呢也宣布在 Ohio 投个200亿，也建一个半导体设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相关产业的一些情况哈。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带给您跟财经哈还有股市相关的一些消息的更新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哈跟我们加州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内容。